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那花儿姐姐啊，曾经跟小朋友说，从这个上次呢，我们就决定了，在每一次的这个休闲观光，我们要介绍一本好书啊。这本好书的名字呢，叫做《美感京都》啊。啊，这个作者呢，叫做李清志老师。那花儿姐姐呢，就想到李清志老师呢，其实他是一个就是一个硬体设计的哈、这样的一个设计师啊。那常常呢，他会为很多的空间艺术呢哈带来很多他的一些见解啊。那事实上呢，其实小朋友我们也可以呢训练自己啊跟这个空间呢来对话啊，让我们可以学习呢欣赏啊这一座的城市啊。那你从小呢就可以开始训练自己，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啊，你所看到的啊，你可以呢试着心里面呢来跟他有一个对话，或者是有一些感受啊，让自己学习怎么样呢面对这个周遭环境的它的一个美丽，或者是它的一个哀愁，好，让我们自己呢就可以对这些硬体的好这样的一个建筑呢产生一些好就非常有深度的一些对话哦。
说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为
校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两段时间啊，花儿姐姐呢就读这个美感京都呢给小朋友听哦。好，那我们呢要读的这一篇就是第一篇，它的名字呢叫做《记忆的京都1937》。好，那花儿姐姐呢就用这个第一人称的这个身份啊，就是呢李清志老师他所写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一个台湾少年在京都。父亲对我而言一直是神秘的，我必须解开拼图，而拼图的一部分就是京都。昭和12年1937那一年，我的父亲14岁，刚念完了2年台南的长荣中学，便和同窗两个人一起前往了京都同志社附属中学就读。一个14岁的少年，虽然在古都台南待过，但是在面对了这样一座辉煌的文化城市，心中会有多大的震撼呢？我常常在思考这样的情境，因为我第一次前往京都的年纪已经接近了30，而且也在世界各地奔走过。对于京都的城市印象，虽然有文化历史上的崇拜，但是终究谈不上强烈的心灵震撼。14岁的少年第一次来到了千年文化古城京都，内心的波动是可以想见的。这有如乡下小孩第一次到纽约曼哈顿，看见了大规模的城市建筑规划，摩天大楼的林立，内心的惊奇与兴奋。虽然京都并没有摩天大楼，没有科幻小说里穿梭天际的交通工具，但是京都却有着当年最典雅的文化情绪，而融合着先进的西洋建筑，以及在当时的日本也十分的先进发电、电车系统等设备。这样一座兼具中西文化、历史科技的城市，根本是那个年代台湾所有城市所望尘莫及的。能够到京都念书是当年许多台湾青年学子的梦想，家境较为富裕的台湾家族目不积极地将儿女送到京都念书。我的父亲家境并不富裕，祖父是高雄盐城长老教会的创建牧师，作为一个传道人的牧师根本就没有经济上的余裕可以将子女送往国外念书。但是因为整个李氏家族子女几乎都是在京都念书，祖母当年出身台南医生世家，原本算是富家女，但是竟然爱上了一个穷困的牧师小伙子。据说他一直希望身为长子的父亲可以跟其他家族子弟一般到京都求学进修，甚至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赞助父亲的留学计划。不论如何，这样的一个留学计划终于成型。在长荣中学念了2年书的父亲与同窗好友一起启程前往了京都。当年台湾人最崇拜的高级学府当属京都大学，但是父亲为什么不是去京都大学，而是前往了较不为一般台湾人所熟知的同志社大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同志社大学有附属中学，适合父亲这样的年纪前往就读；另一方面，同志社大学它作为基督教大学，与台湾教会界有较多的来往与关联性。留学旅程的开始是从基隆港出发的，两个台湾少年怀着忐忑不安却有着些许的兴奋心情，搭上了前往日本神户的轮船。轮船在一个日夜之后终于停靠在北九州的大港门司。门司港是北九州的重要港户，所有从台湾前往了关西地区的船只都会在此停靠休息或者是卸货补给，然后再从关门海峡驶入到濑户内海。在门司港的短暂停靠卸货时刻，少年与同伴上岸透透气，寒冷的海风吹袭，完全不像台湾南部的炎热世界。他们找到了一家小小的料理店，喝了一碗热腾腾的味噌汤，而根据我父亲的描述，那是他喝过最棒的一碗味噌汤。多年之后，我几次前往门司港，期望能够找到那一碗传说当中美味的味噌汤，但是却是遍寻不着。我后来在想，所谓的最棒的味噌汤其实是柔和了乡愁与孤独的滋味。当你在海上飘荡多时，终于可以喝靠岸的一碗热汤时，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家有安定与温暖。 文字港也是台湾香蕉输日的必经停靠站，所有的香蕉船它开到了文字港都会检查货品，把那些已经黄熟的香蕉给卸下，先在文字港直接的拍卖掉，以免日后运输过程太熟会烂掉。所以在文字港居然可以吃到许多台湾的香蕉，甚至许多熟黄的香蕉被制作成蛋糕、甜品这些商品来贩卖。现在到了文字港还可以看到香蕉人的雕塑，正是当年台湾香蕉的影响。前往日本的少年就像是这些台湾香蕉，从青涩一直到成熟，不论在异国飘荡多少年，终究是台湾香蕉，终究是得回到自己的故乡台湾。船只驶入了濑户内海，整个海象显得平静而安稳，特别是夜晚的月光照耀在海面上非常的美丽。台湾少年被夜晚皎洁的月光惊醒，他静静地呆望着闪亮荧光的海面，内心充满着喜悦与平静。明天上岸之后就将面对一个全新未知的世界，这样的一个夜晚似乎无法再入睡了。好，小朋友，在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继续的来读这本好书《美感京都》呢，给小朋友听哦。少年的内心纵使有千百个雄心大志，但仍有一丝对家人的牵绊，而这一次离家不知道何时才能够再回台湾。事实上呢，在战后他从日本前往了美国继续深造，而将近37岁才真正的回到了台湾。 14岁的少年在情感上总还是依赖着父母，还有他最疼爱的大妹。我一直觉得少小离家是造成我父亲个性孤僻，不善与人交际来往的最大原因。他只能够将他的情感与伤情灌注在学术的研究上，孤独地进行着研究工作。身为长子的父亲有一种好强与固执，既然决定要去京都求学，背负着家族的期盼，他就会拼了命地去完成使命。而那一班从神户开往的京都的蒸汽火车吐着白烟勇往直前，奔向了那一座传说当中的千年古城。远远望见了五重塔的身影，而蒸汽火车终于来到了京都。战前的京都没有现在诡异的京都塔，也没有前卫的京都车站，但是在路上奔跑的路面电车是前所未见的。京都车站附近宏伟的这些寺庙佛塔偶尔会出现洋楼建筑，也是台湾少见的。对于台湾少年来说，这样一座历史文化的古城真的是世界上伟大的城市。而一种面对着京都的兴奋感的好奇心冲淡了少年心中的恐惧跟害怕，内心反倒是充溢着一股雄心壮志，希望可以快快来见识这一座伟大的城市。同志社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园也是另一个令少年兴奋的地方，整座学校基本上就像是一个欧美的大学校园，到处都是精致典雅的红砖造木古典的建筑，有塔楼，还有教堂以及行政中心，所有建筑就像是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的哥德式校舍，充满了西方的异国色彩，好像说去日本古都念书却进入到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一般。同志社大学位于洛中京都在御苑后方的同志社大学是日本最早的一所基督教大学，由教育家新岛乡在1875年所创立。新岛乡他是一位传奇的人物，在日本十分封闭锁国的年代，几乎没有人可以出国留学，但是新岛乡却用偷渡的方式出国，并且成功的在函馆转上海，再从上海转赴美国，最后在麻州念书，也信了基督教。新岛乡一直到维新政府时期才回到了日本，创立了基督教大学，而在封闭保守的日本社会开创出新的天地，同时也播下了自由主义教育的种子。同志社大学是美国公理会教会出资建造的，原本京都这一座城市佛寺众多，而佛教的势力庞大，并不希望基督教在此发展。新岛乡与京都当局谈判许久，最后答应同志社大学不设基督教的教育课程，也不在校内传教，但是可以讨论基督教文化以及在校园外的传教活动。这所学校许多的师资都是学问渊博的美国宣教士，他们不仅懂得圣经神学，对于文化艺术、科学护理，甚至是建筑美学都有深厚的学理基础。整个同志社大学校园的建筑就是公理会传教士他所设计的，他一面教书一面设计建造校园的建筑。1886年他建造了日本第一栋正统的红砖造礼拜堂同志社礼拜堂，目前已经是京都重要的地标性的历史建筑。他随后有设计建造了庄荣馆、友忠馆、哈里斯理化学馆等等，克拉克纪念馆则是由 Richard 所设计的，他后来活跃于横滨的德国人居留地，超越了教派的限制，在日本各地设计了许多的教堂建筑。刚到京都的台湾少年就读了同志社大学附属中学，开学典礼就是在漂亮的同志社大学礼拜堂内举行，一个个少年们正襟危坐的在教堂的建筑中听演讲，开始体会到京都这座城市的文明与开化。新生当时都必须要住校，必须要吃学校的食堂，而每一天穿梭在古典的建筑校园当中，听着西方宣教士的师长训诲，在这样一座西化的校园念书，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颇深，所以虽然是前往了古都念书，但是却是受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以至于在战后他会想要远渡重洋到另外一个异乡去继续求学。 好，小朋友，其实呢第一章的故事内容花儿姐姐还没有读完哦，但是没有关系，下个礼拜呢花儿姐姐会继续呢在节目当中跟小朋友一起来分享美感京都这一本好书哦。那讲到欣赏城市呢，其实城市的美不只是呢阳光普照，有时候呢一座城市呢它下雨了啊，你会不会感受到那个下雨的城市它的美貌呢？有时候花儿姐姐会发现有些人啊，他会透过呢在车子的里面呢往外拍那个下雨时候的那个城市的景象。那当然啦，这个雨水打在他的这个窗户上面呢，其实他也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哦。但是如果呢他的手机够好，或者他的曲角呢也蛮不错的，就会发现呢透过这种下雨的情景拍出来的这个城市还真干净呢哈，而且呢会让你非常的向往哦。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学习欣赏一座城市的时候呢，不是只有看它的一个外观，或者是呢天气好的时候，而是呢不管它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用一个很温暖的心呢去包容它。那我相信这座城市对你来讲，它就会是在你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历程里面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